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首先请大家打开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报，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第三页，第三页有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日子，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就是跟刚才我们也跟小朋友分享一样，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来敬拜你，而且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亲自来恩待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准备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教会和我。那从这个使徒信经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第九行我们读的那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考虑说，我们教会的一个根基，教会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那讲到教会的根基呢，我就会想起一个主耶稣曾经问过他的门徒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跟彼得的一个对话。那我们要想象那个时候，正好主耶稣传福音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已经我们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这种词语来讲呢，可能会面对一点小危机了啊。大众呢好像已经开始离开了耶稣，然后他的敌人正好在暗暗的做计划，说怎么可以处死他啊。就正好在这个时刻，主耶稣呢就问他的门徒，他问他的门徒什么，你们说或者人说我人子到底是谁，就在马太福音16章，你们也知道这个对话。然后门徒就跟他讲说，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讲法。那主耶稣在问说，没有，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怎么认为，你们认为我是谁。结果彼得呢就给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答案，大家都知道彼得给他的那个答案，就是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后面圣经还特别的记载说，彼得会这样说，并不是说因为他很聪明，而是神愿意借着彼得来向他启示这样的一个真理。好，那结果呢，后面呢主耶稣就开始讲到教会了。彼得刚刚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或者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也知道曾经有很多的神学家争论过这个问题，说到底耶稣这里提到的这个磐石到底是什么，是彼得自己吗？那我们也知道天主教，就是罗马天主教一直就以这个经文为根基，说教会的根基就是彼得，那教皇呢就是可以说是彼得的后代，彼得的接班人，所以他们一直有教皇，有教皇这个权柄就基于这一句的经文。我们基督教呢不太会同意这样的一个讲法，可能我们会更加的认为说，主耶稣所指的这个磐石不是彼得本人，而是彼得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彼得刚刚讲的那个信仰的内容。什么信仰内容？就是说你是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教会呢就是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在这个真理上，教会的基础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更全面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可能两个或者两个层面都有一点。为什么会那样讲呢？就说天主教徒一直是说你们基督教你们搞错了，就是如果那句磐石不止彼得，那为什么主耶稣还特别在强调我告诉你你是彼得，然后再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如果这个磐石光只是仅仅就指彼得所讲的那句话，为什么主耶稣还要更强调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然后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的这个磐石上。那可能更前面的讲法呢是两方面都有一点。为什么会那样讲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有一句就说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的一句，因为那已经对，第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就是说教会的根基必须是主耶稣基督，除了主耶稣以外不能有别的根基。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这个就比较偏向于刚才我讲的我们基督教更加会认为说那个磐石是指基督，指彼得讲的那句话。但是同时保罗，同一个人同一个作者，同时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就告诉了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你们教会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那个房角石。那突然好像保罗又说教会的根基是先知，还有后面是使徒，然后主耶稣是那个房角石。讲到这个房角石呢，我是几个礼拜前上神学课才终于明白这个房角石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意思。那是一个我们上一个课程是一个考古家，这考古家一直在耶路撒冷工作，然后这个考古家呢他就去研究说当时以前那个古代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地方，然后古代的那个耶路撒冷正好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他们就去研究，就用电脑呢就把那个古时的那个耶路撒冷重新再建立起来，让你能够看到。那正好那个圣殿呢，我们现在知道呢正好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山上，就是你要往上走，那一直往上走呢就到那个山上，结果那个山上的那一块石头真的是那个殿是建立在一个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磐石上。那个石头呢它当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四方形的，它可能是一个更加是像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地方，结果有一个角落是有一个很陡的一个下坡。那古代以色列人呢就用一个墙来把那个角落呢把它建起来，但在那边顶着。那一般犹太人上圣殿的时候他就会走过那个地方，从那边走上楼梯，然后就围着那个楼梯就上到那个圣殿那边去。结果你走过那地方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些就这边所提到那个房角的石，那个石头很大，可能一个石头呢都应该有好几千吨，因为可能有三到四米长，然后有两到三米高，然后宽可能也有两到三米，就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石头，就在那边一个隔着一个，就把那个本来那个要那个往下走的那个陡的那个山坡把它顶起来，然后就把它抬起来。但是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保罗有一次又说教会的根基是耶稣，然后还另外强调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然后另外呢他跟以弗所人就说你们呢你们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这个根基上。从圣经的教导呢确实我在讲可能两个层面都有，当然呢我们只能说教会的根基唯一就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更具体来讲 其实不是说讲另外一个根基，而且把刚才我们讲的耶稣是根基这句话更讲得详细一点具体化，我们就会发现是什么样的一个耶稣。当然是跟先知所传讲的，跟使徒所传讲的那位耶稣是一样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根基。但是呢，我们要下一步第二句我们也要清楚，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宗教，包括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什么的，都会说我们信耶稣。所以第二句呢，其实圣经给我们教导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信的那位耶稣呢，不是名字叫耶稣就对，而是必须是先知和使徒所传讲的那位耶稣。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意识到说是耶稣建立教会，他今天还在建立教会。他怎么建立教会？用圣灵还有用他的道，圣灵跟圣道。那真正的那个真实的教会呢，就是所谓的大公的教会，这个刚才我们在使徒信前面的那个我相信的圣而公的教会，这个公就指大公。大公呢是什么意思？大公会包含全世界应该只有一个教会，是真的教会只有一个。然后这个教会呢，它会超越了一些当地的文化，也会超越了当地的一些民族的一些风俗。所以我们当一个华人教会呢，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哈，不要把一些我们当地或者以前或者我们所遗传下来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内容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真理呢是会超过文化的，真理呢会超过文化，也会超过时代的精神。那一个真实的教会呢，会把信徒或者让信徒在真理上或者在他们信仰上合一。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真的教会，那我们今天所信的内容跟2000年前使徒所信的内容必须是一致的，是一样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会相当的重视一些的信条。好，为什么我们会反复的跟你们一起念使徒信经？因为使徒信经也是2000年信徒所宣告的他们所信的那个信仰内容，我们今天照样这样做，就是跟他们连勾，跟他们连接。我们今天所宣告的信仰跟他们当时的信仰是一样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其实是有，我们可以说有历史性。有历史性的就是说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一个根基，而且不能被更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教会，就是说教会的基础是以信主耶稣基督为基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教会呢，而且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就是使徒还有先知所传讲的那位基督，那我们就只能说教会其实不是耶稣来了之后，耶稣为我们死了之后才成立的。我们只能承认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呢是一上来就已经有，在旧约也有。我们只能说在旧约呢，很可能那些人或者神的启示没有清楚到一种地步，让所有人很明显可以知道他们怎么可以参与亚伯罗汉的那个约，亚伯罗汉的那个祝福。我们也知道在亚伯罗汉的那个时代，教会呢是限制于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那结果呢，就有大概2000年的时间，好像所有教会的会友，所有的所谓的圣徒，所谓的信者，都限制于以色列民族。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能够看到，往往会有一些人不是以色列人，仍然是信徒，仍然是相信上帝可以得救的人。有一些给你举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路德这位女士，我们也知道她不是以色列人，或者拉哈伯也不是以色列人。 所以神呢，在整个这个圣经历史当中，一直有一些人是，其实可以说是外邦人，仍然是教会的里面的会员。这个也是一直要提醒以色列人说，其实他们得救不，他们的根基也不是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根基也是他们对上帝的那个信仰，对上帝那种顺服。但是我们也只能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外邦人跟以色列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墙，其实是主耶稣来了之后才被打破的。那我们再来考虑说，教会的根基是主耶稣，而且乃为了主耶稣，就是使徒先知所传讲的那个主耶稣。好，那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再看一下这个使徒信经，我们就看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下一句就是什么？我信圣徒相通。那这个圣徒相通啊，到底中文翻译的好还是翻译的不是很好，这个你们可能的判断能力比我强，我会先解释，待会你们再做你们的判断。反正这个圣徒相通，这个相通用英语来讲它叫 communion， 听起来有一点像 community， 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但是它就故意不用 community， 就用 communion， 用德语就用 gemeinschaft， 就会有点那种我们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中文版的这个使徒信经有一个做得非常美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正好把我信圣而共之教会还有我信圣徒相通放在一行，好像是在一起的，隔不开的。这个外语的不一定是那样做，但是我觉得这个做得很美，为什么我会给你们解，待会会给你们解释。那中文有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干脆就把它翻成圣而公，就是大公的教会啊，所以没有人会有任何的误会。用西方语言，就是德语，无论是德语或者英语，他用的这个大公是用 Catholic， 就是 Catholic， 就是好像罗马天主教，好像有点像那个语言 Catholic 的那个词。那 Catholic 其实就是大公，就是好像全世界的那个意思。那当然，罗马教会那时候成立教会之后，他就把这个词用在他自己身上，就是说他们就是唯一的真实的那个大公的那个教会。所以你在西方长大呢，你一直听到念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突然念到说我信那个 Catholic 的那个 Church， 有些人会有一点疑问，说是不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念这一句话。中文也没有这个问题啊。 Catholic 实际上就是普遍的或者普世的，就是大公的那个意思。那我在说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在旧约就已经有了，或者我们更具体来考虑，可能是刚刚人犯了原罪之后马上就会有。为什么这样讲？我会认为呢，刚刚犯了原罪之后，神就已经有一些的拣选，有一些人会信上帝，而且就有一些人呢会因为他们信上帝而得救。我们知道说刚刚犯了原罪之后，神去找夏娃的时候，就会讲到说将来会派一个救赎主。那我们知道，我在这边我就不会跟你们讨论说亚当应该算还是不算一个信徒。那夏娃呢？夏娃信还是不信上帝？我们从夏娃生第一个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可能他真的也是信上帝。为什么？他给他第二个儿子取的名字是什么？该隐。该隐第一个儿子是该隐。那该隐是什么意思？那个我们中文的圣经有写，有注明，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的意思。然后创世纪四章第一节那边还特意写说，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然后这里就注解哈，该隐就是得的意思。然后夏娃就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意思说夏娃生了一个男子， 好像是有一种那种感恩的那种心，知道这个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认为很可能夏娃肯定是信上帝。那从希伯来书后面的那几个人就简单了，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们也知道，读起来好像就是像一个圣徒大名堂，就一个一个的讲出来，谁谁谁因着信做了什么什么，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再讲下去谁谁谁因着信。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其实就从亚伯开始，从阿伯开始，所以我们就知道从亚当传下来的，一直从旧约一直是有一些人就是因着信，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因着信做了一些东西，因着信得了救。所以我们也知道，一向来不仅是在旧约之后，不仅是在新约之后，而是从旧约开始，神就一直在这个本来要灭亡的这个人类当中，就拣选了一些人，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能力接受他、相信他、认罪悔改。那这些人呢，我们也知道，他不是本来就是圣徒，保罗也告诉我们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徒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信徒其实原来是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但是神呢就拣选了这些人，然后再说借着圣灵，借着他的道，给了他们这个能力，可以认罪，可以看到自己是罪人，可以认罪，而且相信上帝。那这些人呢就成为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用的那个比喻，就是成为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身体就是一个被成圣的一个，就是圣徒的一个共同体，圣徒的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呢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说圣而公的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指这样的一个群体。什么群体？就是所有的信徒的一个共同体，这个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面第二句就是我信相徒相通，这个相徒相通其实就给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圣而公的教会给他一个定义。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就是有信徒相通的一个地方。当我们讲到这个圣而公的教会，我们也知道我们严格来讲不是仅仅指我们活全教会，而且我们是指所有的信徒的这种相通，所有信徒在一起的那种共同体。那这样的一个大公之教会，我们是用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但是它还是存在，它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真实的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团体。那跟这个大公的教会来比较呢，我们就会下面会讲到这个所谓的可见的教会，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所谓的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呢，像我们活泉教会就是一个地方教会。那我们只能承认在这个所谓的可见的教会，我们是往往看到一些会可以说会虐待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看到一些很不讨神喜悦的一些东西，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可能根本不跟神合一，不守主耶稣，甚至可能不相信主耶稣的一些自称为弟兄或者姐妹。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真的只能说会虐待我们的一些东西。那有一些人呢，就因为看到这些东西，他就会彻底的放弃，对地方教会，对那个可见的教会，摸得到的那个教会完全失去信心，就退出。结果他会说什么？他会说我现在不去教会了，我现在呢跟是单独直接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就是说我只参与刚才我们讲的圣洁的还有那个大公的那教会，我已经不参与那个地方的好像充满着罪的那个教会。我能理解， 比如说那种人，他可能的动机前面是好的，他是想避免这些罪性，他是想要避免这些其他人这些罪性的影响，然后他想要跟神直接建立关系，然后就逃避了当地的这个教会。但是我只能说，从圣经的教导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考虑一下主耶稣的那个给信徒的那个大使命，就马太福音最后的那几节，他是什么？派这些人出去，然后呢要传福音，要教导他们，然后什么？要从那个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些指示，很清楚的会包括一些你肯定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一些形式。意思说，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从来没有认可说你可以有一个好像一个，就用英语讲一个 virtualize， 好像的一个无物，就是怎么讲呢？是和无形体的那种跟神的一种关系。他反而会教他们说，你们要去教导，让这些人明白，然后你们可以给他们施洗。当我们看我们的模板，我们可以说就是早期那些基督徒的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那时候的那个教会，就更清楚了。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4到47节，我念给大家听，就看到那边他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就讲到那些人呢是什么，信的人都在一处，都在一个地方，经常在一起，然后呢凡物共用。45节呢就是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啊，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的心用饭。然后第47节最重要就是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最后还写说，主将得救的人，就是如果有心的得救的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们就会明白了，其实教会一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比较抽象的那个无形的这个摸不到看不到的这个大功的，好像很完美的很圣洁的那个教会，因为一直神是有这个想法说，肯定还有地方的教会，人要具体的在一起，这些信徒呢凡是也要信上帝呢，就会什么刚才说的天天的同心合意，然后一直在赞美神，一起在使这些众民得喜爱。圣经会教导我们，唯一你可以成为大公教会的会员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成为一个有形的看得到摸得到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一个会员。你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圣礼，为什么会有洗礼，为什么会有圣餐，就是主耶稣根本从来没有打算过，没有这种计划说可以有无形的教会。我再说一遍，我们仍然是知道在有形的教会里面，在我们当中，我们如果谦卑，我们只能承认经常会有一些人可能不跟主耶稣合一。我们如果再想一下圣经的这个教导，主耶稣的那个时代，我们也会发现连主耶稣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我们想到犹大，是不是犹大是他的门徒之一，大家都公认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主耶稣合一过。那这个呢会再领到我们来考虑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教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所去的那个教会就是大公教会的一份子，就是跟大公教会有份。我怎么知道，明讲一点，活泉教会跟大公的教会有份。其实圣经教导也是这方面也是很简单， 说要结果子，意思就是说，当我看到教会会友里面有一些人是很忠心的，在他们的行为上，在他们讲话，在他们的各个所做的所讲的事情上，能够见证主耶稣。我再说一遍，一个教会是不是真实的，就是是不是跟大公的教会有关系，就看教会里面的这些会友在他们所行的所做的有没有一直在见证主耶稣。你们如果再 想下一步，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是跟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我再说一个教会是真实的，是不是跟大公的教会有份，不是说这个教会从外在一些东西，从他讲的做的一些东西，而是看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会友，就看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讲的做的有没有在见证主耶稣。一个真实的教会呢，他就会很忠心的，很真实在传讲，在传扬福音，传扬神的道，而且呢他的会友会很显然的把自己献给主耶稣。那第二个问题呢，讲到我的教会，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得救？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得救了吗？那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其实这个也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圣经教的我们，好，当然这个答案你们是知道的。当我发现我自己相信主耶稣基督，而且我相信他为我准备的那个救赎，我就得救了。那我再问，那你怎么发现你已经真的就是彻底的相信这一套？你会发现说你会愿意守他所指示你的，你会愿意守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我是很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每一个会曾经问自己这个问题的人，都自己心里很清楚。有时候你问你自己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其实是一直给你自己找一个借口。为什么找一个借口？就是说你会很清楚，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愿意放弃，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愿意献给主耶稣，然后你就问是不是我是不是得救了，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讲法让我允许我继续犯那个罪，然后人家可以说我是得救。那你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你只能求神再给你加力量，让你能够愿意更亲近他。当你真正发现你好像不想，也真的没办法拒绝去做圣经所教导你去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那时候你是真正相信的主耶稣。那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连贯性的，就是使徒信经现在讲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还有我信圣徒相通，然后下一句我信罪得赦免。其实这三个问题是有连贯性的，你分不开的。为什么有连贯性的？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问你自己，我到底自己有没有得救，我是不是相信着上帝，我是不是一个被重生的一个信徒。如果是的话，那第二个就很简单了，我当然会受洗，就是我当然会认罪做见证，会受洗，我当然会参与其他圣徒的这个生活，参与跟他们的这个沟通，参与跟他们的这个就是用英语讲的这个 communion 这个相通，就是我当然会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会友。当我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会友的时候呢，第三个也是必然的，就是我会成为圣而公的教会的一个会友。这三个是分不开的。我在说我们教会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不是随便一个主耶稣基督， 而是先知和使徒所传讲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为我们死而救赎我们的那位主耶稣基督。然后所有会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就必须会成为圣而公之教会的一个会员。那最后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知道这些，我现在知道教会的根基是谁，教会更抽象的教会是谁，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所有的信徒。那当我知道这些的，我应该怎么做？我们要明白啊，虽然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好像是后现代主义啊，我们知道 postmodernism， 我们知道好像很重视这种个人主义，所有东西都要个人化啊，我买一个电话要有我自己的 app， 自己的颜色，我就是反正所有东西都要个人化。我们要很清楚，其实在教会，在上帝的教会里面是没有空间给个人主义。为什么我会那样讲？我会认为这个是现代教会有的拥有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会友呢一直会想到说，我自己从教会可以得到什么，就是我如果去教会，我如果参加教会的活动，我有哪一些的收获，一直在强调我会不会有收获，我没收获就不去了。那我们就会忘记说，其实圣经一直更强调的不是说收获，不是拿，不是领，而是什么？是付出，是给。所以说我想鼓励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家再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就是那个比喻，我们是一个肢体，那边就讲得很清楚，保罗讲的就是一个手啊，一个什么眼睛啊什么的，反正一个都少不了。但是你如果把保罗那边讲的那个原则你把它调过来，就说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每个肢体都是必要的，每个肢体都需要的。你如果把这一句调过来，你就会发现说其他的肢体是需要我，明白吗？其他的肢体必须是需要你，需要我，就说每个肢体需要另外一个肢体的能力。那反过来说，就是其他的肢体需要我能够做到的那些东西，其他的肢体是需要我的能力。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很忠心的很认真的来参与教会的生活，很可能你不一定是过一个虔诚基督徒的生活。如果给你们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在考虑说，哎，我今天该不该去教会，因为其实去教会也没用，因为好像去教会没有什么领受，没有什么收获。那我在讲，很可能你的问题就是你把教会好像个人化，你就守你的个人主义，因为你的角度是什么？我去我能不能够有一些收获，我能不能够有领受。但是你就忽略了另外其他的在教会那些人，他们需要不需要你。你要意识到说，你今天不去，你今天如果不在，其实整一个肢体呢就会减弱。为什么？因为保罗跟我们讲了，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是必要的，每一个肢体都是需要的。你不出现，就是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整个肢体会变减弱。好，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每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来。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机会，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可以学习你的话语。主，当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求主你亲自不断地来感动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来到教会，来到你面前，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而是你指定我们的，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你是拣选了我们，救了我们，也是要让我们成为你的肢体的一份。主啊，求你不断地提醒我们， 求你不断的赐给我们能够力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能够为你做见证，在我们一切所讲的所做的都能够见证你的大为，好让我们教会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继续成长的一个真实的教会，成为大公的教会的一份。主，我们也求你一直在提醒我们，在帮助我们在当地的地方教会能够为你付出，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最后我还是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念那个有关的孩子堡的那个要理和问答，要理问答，我来念问，你们来问，你们来念的答。今天答在周报的第四页，我从第54问来开始问，你们来念答。你对神圣大公教会是怎样理解的？就这一句别忘了，我们永远，我是，而且我永远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好，问55，你对圣徒相通是怎样理解的？这个也是刚才我就讲的，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使其他的肢体能够得益处，不要老想到自己，你要想到其他的人。好，问56，你对罪得赦免是怎样相信的？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信徒。